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同修切磋写真相信。这阶段同修邮寄肃江的控告信，一些地区不明真相的公安人员绑架同修。前几天我给临市的公检法人员写了真相信，我是到邮局寄的挂号信，每封信的邮寄费是5-6块钱左右，通过网上查询，本人或者是传达室已经签收了。所以迫害是因为迫害者不明白真相。我们遵照师父在精进要职清醒中告诉我们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跟参与迫害的人员讲真相，再恶的人他有善的一面，当他明白了，一是救了他，二是制止了迫害。写信的优点，用挂号信可以直接送到他手上，信的内容可以详细的写，可以附上单张的真相传单，写信可以让迫害者细细思考，可保存时间长。我地区的国保大队队长原来很恶，我给他寄了挂号真相信，反馈信息他整个单位行恶的次数很少了。我写真相信一般是以老乡的称呼，异地寄信，这样有个亲切感。收信人一定要注明他的电话号码，以方便他及时收到。因为迫害还存在，信封的地址我是虚拟的，并在信内告诉收件人请他谅解。信的内容概括的手写，手写的字迹一定要清晰，不能潦草。再附上打印的自焚伪案和活摘器官真相传单单张，或执行命令中的选择的单张。下载的方法是在明慧网上点明慧期刊，再点其他，再点2015年1月19日基本真相通版双面传单7张，或是根据收信人的具体情况附加其他的真相内容。但是大陆消息迫害的内容同修上网曝光，大多只写了电话号码，还应该加上详细的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这样方便同修写信。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肃江真相，给世人得救的机会。 全球控告江泽民至今已有3个多月了，进入八月中旬，诉江人数已超过14万人，可是多数世人还不知道诉江大潮。针对此事，我弟是这样做的。自从明慧网发表了诉江不干胶后，我弟有的同修打印出来用浆糊贴，也有把打印出来的纸贴在双面胶上，成了自制不干胶。这样比普通 A4 不干胶粘接力强，有的用丝网在壁虎牌不干胶上印制，粘接力较强。有同修开车的，有骑摩托的，有骑电动车和自行车的，走遍了10里8乡。张贴不干胶只是一种形式，要想让世人进一步了解诉江真相，散发资料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同修们又大量散发近期明慧网发表的各种含有诉江真相的小册子、明慧周报等，将诉江真相大面积铺了一下，有利于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由于我弟大法弟子少，众生又等待诉江真相，制作小册子数量有限，我们就制作少部分小册子，用于遇到人面对面讲真相时送给对方。主要是大量印制明慧周报，尤其是地方版的明慧周报不可少，因为其中有当地同修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的信息，容易被当地世人接受和传播。我们这儿某某控告江泽民了，还有法网在收，三退与平安，纵观天下，将2页4版装在一个自封袋里，一次制作200份，之后调匀装入手提袋里，上面放上东西压一下，整个体积就会减少很多。现在中午天气炎热，人们多数在睡午觉，一个半小时，用不了2个小时就能很顺利的把200份资料送到各家各户，散发到最后，遇到人就送给对方小册子，讲真相劝三退。近一个月，我和另一个同修一直坚持这样做。在此也建议，法网在收和三退于平安两种资料内容尽量不要重复，有利于搭配在一起散发。有的同修不注重散发地方版的明慧周报，实在太可惜，因为同修控告江泽民的消息载录到地方真相里，因为修炼状态不同，该同修说不定承载着一定的压力。其实某个同修的个人信息能出现在救人的真相资料里，是难得的好事啊。既然在明慧网都发表了，就差老百姓知道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散发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诉江是讲真相的机会。5月31号，我向最高检投递了第一份诉江状。7月7号，我又补充了些内容，重新向最高检最高法再次投了一份，两次都在递交的第三天妥投。8月4号，我先生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单位保卫处接到辖区派出所民警电话，让我下午到单位保卫处去一趟。下午去时，辖区派出所民警、单位保卫处副处长、我先生都已经交谈过了，他们也全看了我写的诉状。民警开口便问我家里的东西哪里来的，和其他人在集会没有，有传播下载的行为没有等等，全是写党那一套。交谈中我也有点人心上来了，交谈时有点争斗心和怨恨心，给他印象不很好。临走时他警告我不要再怎么怎么，否则怎么怎么。在那种情况下，我讲真相感到很难。事后先生很害怕，吵嚷着要到法院起诉我和我离婚，闹得很凶。我又找到同修，同修帮我找到一些执着和漏洞，情没有放下。这段时间帮同修写诉状有点大包大揽，不负责任，对家人平时讲真相还不到位等，然后给我看明慧交流文章，诉江公民受法律保护，在该文章的指引下，我又到常人网站完整打印了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对照该规定， 我发现辖区民警有许多做法不对，比如规定中说对举报控告材料，举报人要严格保密，核实情况时不要暴露举报人身份，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有关情况透露或转给举报单位，调查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可是民警把我控告书拿到单位，让单位领导和我先生都知晓了该事，这些都违规了。有了这份文件材料，对比出民警的许多违规做法，想到后面同修可能都会遇到核实材料的情况，我把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和最高检的规定复印下来给周围同修，同时将我个人遇到的情况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同修建议我到辖区派出所说明情况，一来除恶镇邪，二来可以进一步讲真相救人。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稳，担心进一步激起民警的负面情绪引来报复，可这维斯的一念在同修的强大正念和鼓励下被击碎了。同修一些在家里发正念，一些同我坐车一同来到派出所，连路上碰到的一个买菜回家的同修都毫不犹豫地拎着菜和我们一同前往。一个心态比较稳的同修大姐一直在路上鼓励我，并让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自己，该说的话才说，不该说的话就闭嘴，该救度的才配听，不相干的人和一切因素都不许来干扰。我心里渐渐稳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同修在车里发正念，我只身前往派出所找所长，可所长不在，恰好上次找我核实情况的民警在值班，他让我直接与他谈就是了。我拿出准备好的规定，逐一指出他那天哪里违规了，并直陈他的违规操作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如果单位和我先生真的因此做出什么不利于我的决定，我将层层上告。这个单纯的东北小伙子先很不屑，还有点凶，说他不怕，随便告，还说随时可以限制我出境，已经把我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于云，还说了很多对大法不了解的话，而且很怕听我讲真相，非常抵触，连我提到法轮功三个字他都反应很强烈。但我接着讲，我说所谓的上面的政策命令什么的是有时效性的，而法律是有永久追诉权的，不要为执行所谓的命令而违法，到时候自己承担责任。这句话他似乎听进去了，但还是执拗地说，我愿意，无所谓，只是没有那么嚣张了。我顿了下，认真地说，你傻啊，你怎么那么傻呢？他可能体会到了我的善，背后不好的因素一下子解体了，气氛一下子缓和过来。然后我又接着谈到我们溯江的意义，告诉他你们只是在核实信息，不是像你们上级欺骗你们一样是什么把信件打回来了，我们不想写上查无此人查无此事回复上去而欺骗谁，因为每一份溯江状都要发挥效力的。我用人中的道理给他讲，除了用法律手段理性地维护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当权益外，还表达了对这一届政府的一个信任，对依法治国的信心。诉状收多了就会提交人大讨论，然后该修改的修改，该废除的废除，至于怎么做是上面的事，也是他们在选择，我们只是表达一个讨回公道的愿望。小伙子听得很认真，旁边还有几个协警也在听着，最后他很愿意了解我们了，还说我先生和单位领导对我评价很高，还问了些什么不吃药等问题，我一一耐心地给他做了解答，最后还给他背了红银里的做人和红银三中的赠事人。他很用心地听完，听完后双手捂着胸口，居然问我他自己该不该退党。我故意说，那是你的信仰，你在加入他的时候就宣誓要信仰他的无神论。他赶紧说，我没那信仰，我不信仰他，我只是爱我的工作。我笑了，我相信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并且在漫天誓言的情况下有了基本的表态了。后来小伙子主动给我先生打电话，说没那回事儿，减减压，还说单位如果敢如何如何他， 直接打电话找我们校领导，我们在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了谈话。整个过程我不惊不怕，非常轻松。我知道是我验证了师尊加持的结果，也是我需要突破自我，需要救度眼前该救的这个生命的结果，更是同修鼓励的结果。同修后来告诉我，他们一刻不停地在车上发正念，一个同修见我久久没有出来，还专门借上厕所之机进来查看。感谢同修的帮助和鼓励，让我突破自我，又迈出了一步。我真体会到溯江不是个人的事，师尊慈悲安排我们在这过程中收救我们的众生，只有我们大法弟子一起来做才更有效。基层的这些参与者很多是不明真相的，好好给他们讲，理性慈悲的讲，他们都会有所触动，甚至完全明白过来了。有了这个认识基础，接下来我们周围同修商量着写了一封关于溯江的真相信，加上最高检的规定，准备给各个派出所邮寄，或者直接登门一个个讲，提醒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溯江交流。近日协助同修打印整理本地区溯江稿件，发现几个普遍问题，再次提醒同修注意一下。一是溯江要有纯净的心态，切莫有求圆满之心。大家一定还都记得1999年720邪恶迫害之后，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争着去北京上访，想表达自己的修炼受益情况，让政府知道，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那个心是多么的自然与纯净。可后来发现有很多同修私下流传去不去北京是一次能否圆满的最大考验，于是很多同修怀着自私不纯的心态也去了，不但达不到正实法的目的，而且还由于畏私畏己的心态招来迫害。这些深刻教训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修炼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心态纯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次溯江的稿件的整理和与写稿同修会面的交流当中，发现有很多同修仍是或多或少存在先前那种求圆满之心，这应该也是很多溯江邮件受阻不能顺利到达的原因之一。二是不要有争斗报复心态。在十几年的反迫害修炼当中，很多同修都遭遇了严重的迫害，有的被抓被拘，有的被劳教被勒索钱财，还有的被单位开除被判刑等等，受尽苦难历尽艰辛，在家庭在社会在自身都承受了巨大的摧残。修炼过来了，我们都知道不论是警察也好，恶人也好，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是有原因有安排的，他们不是真正迫害我们的主谋，相反他们也是被利用被蒙蔽的，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人，要讲清真相的对象。我们对他们要有慈悲的心态，不要怀恨在心。但这次讲述受迫害的过程稿件中，有一部分同修仍对迫害的施暴者与警察怀恨在心，甚至有通过溯江把对方打倒以雪前恨的心态，这是不对的，是在被迫害中自己产生了魔性而不知道去抑制，这也可能是导致邮件受阻的原因之一。三是不要要求快结束的心。溯江不是大帮轰，更不是走形式，是以纯净的心态用常人的法律形式讲述一个有着个人信仰善良群体在不公正的对待下遭遇的严重迫害的情况，是让更多的世人通过我们的溯江这种形式更加了解我们受迫害的真相，让更多的生命得救。可是这个过程中有同修在盼望着正法快点结束，目前的每一天都是师父在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给众生机会，给掉队的大法学员机会。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去抓紧这每天的时间加大力度救度众生，却盼着早一点结束，这难道不是在抵触师父要做的事情吗？ 作为修炼人，为了自身的解脱安逸，却不站在师父的一边，这可是根子上的问题啊。以上表现的人心所形成的文字，在整稿的过程中，虽然已经被同修删除或修正了，有的同修也私下做了交流，认识到了，但总觉得还是有必要写出来，提醒同修们注意一下，使整体少受损失。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中思想，学法不困。下面是我学法时清除困魔干扰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希望和我一样曾经被困干扰的同修冲破这个非常简单的一关。以前我是自己一个人学法，我不认识同修，学法时有时困，困意袭来时感觉我被压得很重，眼皮抬起来都费劲，有时硬挺熬过去，有时发正念，有时就放下法去睡觉。在2014年讲真相时，认识了一个同修，在他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小组集体学法。在集体学法时，我从来也不困，只要有一个同修和我一起学法，我一点儿也不困，越学越精神。为什么只要和同修在一起学法就很精神，自己一个人学法有时困呢？回想起来，是因为和同修在一起，注意力很集中，思想集中在法上，大法的威力会消除对学法者干扰的一切因素，是法的威力。现在我自己一个学法时，把思想集中在法上，一点儿也不困。困真的什么也不是，在大法面前什么也不是。我发现有的同修学法困，是因为没把思想集中在法上，比如边看书边喝水，思想和精力用在周围的人和事上，有一点声音都能听到，别人的一个小举动，如胳膊动一下，都看得清清楚楚，周围的一点声音，一个动作都能被干扰到。而把思想集中在法上时，听到声音就像没听到一样，眼睛不会注意周围的人事，看到了就像没看到一样，眼里思想里只有法，一点也不困。学法不困就这么简单，思想集中在法上，困都不会来。法是无所不能的，用什么样的心对待法，法就会给学法者多大的威力展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秋莲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的一些体会。我用手机讲真相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发短信，发彩信，播放语音讲真相，近2年用手机直接劝三退。下面想把直接劝退的一些体会和做法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在劝三退中去掉执着，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我们这个手机讲真相小组共有6-7位同修，在一个小的环境中一起讲真相，这就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有的同修因为心急，或对方声音小时，或遇到年岁大的人就需要大声讲，这样就会影响其他人讲真相，自己心里就会生出埋怨心，希望别人小声说，他影响自己讲真相的效果。但遇到同样情况时，自己却也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这就需要同修间互相包容谅解。组里有的老年同修手机出现问题不能正常使用时，就需要年轻的同修放下自己的手机去帮助配合，这时就会有怕影响自己救人数量的心反映出来。第一次出去打电话时，我觉得自己学历高，语言表达能力强，很自信，结果1个小时过去了，也没劝退一个人。停下来及时向内找， 找到了自己强烈的显示心、高傲的心、急躁的心等等。归正后再打电话，对方接受了我的劝说，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用手机直接劝退和面对面劝退有些不同，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对方经常挂断电话，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就着急，打电话劝退时心态就不稳，语速加快，想尽量把真相多讲给对方，结果是越怕就越被挂断。通过学法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有急于求成的人心，还有怕被挂断电话的心。我还发现自己有争强好胜的心，劝退人数多了又会生出欢喜心，还有执着劝退数量的心，使得真相讲得不够透彻，听到别的同修劝退人数多了，偶尔也会生出攀比心，甚至还有妒忌心。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人心执着，不断地去除。现在每次出去救人时，我都想什么人心也不要，就留一颗救众生的慈悲心，学好法才能救了人。师尊一再嘱咐我们要多救人抢人。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每天用手机劝退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心里真是急呀。两年来用手机劝三退，虽然我每次出去也能劝退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但对照师尊的讲法和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总感觉讲得不到位。前几天打电话讲真相，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你讲的这些我们都听过录音了，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话讲啊？我听后马上说，太感谢你了，给我提了这么宝贵的意见，我以后一定做好，谢谢您。这之前还有一次，也是一位男士接电话，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你这是录音呢还是大活人在讲？我告诉他不是录音，回来后也没太重视，还觉得自己讲得好，讲得流利，像录音一样呢。最近通过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我找到了自己讲真相的问题所在。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师父接着说，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你再讲邪党作恶多端，天要灭他，这都可以，你还没给人讲真相你就来个天灭中共，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认为你在搞政治。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学习了这段讲法后我很震惊，因为我以前讲真相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朋友您好，今天给你打电话打扰你，是想占用你一两分钟时间，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几乎与我们美国中国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7000多万人三退报平安了。三退就是用真名或小名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保平安，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请问您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这时大部分人听到这儿就挂断了电话。我这样讲真相，不就是把天灭中共当作开板就来的话了吗？师尊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讲真相了，我为什么没按师尊的要求做呢？没听师尊的话，救人效果能好吗？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在讲真相中用心不够，太肤浅，所以才会被人认为是录音呢，就好像在重复真相语音稿一样。通过学法我知道如何讲真相了，我重新调整了讲真相内容的顺序，先讲天灾，讲共产党的罪行，讲善恶有报，老天要灭他，退出能保平安。现在我讲真相是这样讲的，朋友您好，今天打电话打扰你是想和你说几句真话，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小事被骗了不算啥，在大是大非上被蒙骗了，那后果可就惨了。就像大约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老百姓， 当时的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造谣说基督徒杀小孩、喝小孩血、奸淫妇女，放火烧城说是基督徒干的，然后对基督徒打开杀戒。在基督徒被杀害时，被蒙骗的人们欢呼雀跃，结果天降四大瘟疫，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都在瘟疫中无辜地失去了生命，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因为迫害正信而被上天灭掉了。人做坏事就会招来灾祸，咱们都知道，我们国家一直政治运动不断，历次运动造成8000多万非正常死亡，远的不说，就说89年六四镇压大学生学习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优秀学子被机枪扫、坦克车压，其场面惨不忍睹。1999年迫害法轮功，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制造仇恨，欺骗百姓，抹黑法轮功。更为残忍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或许善良的您感到难以相信，就是把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眼角膜等器官，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切下来，将鲜活的器官高价出售给人做器官移植。海外独立调查者通过几十种证据证实，至少有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其残暴行径远远超过尼禄。如此残暴行径能不招来灾祸吗？到目前已有1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保平安了。我打电话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三退就是用个小名跨名退，神佛见人心，非常安全，对现在的工作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天灭中共时，咱们就能平安地躲过去了，不用花钱就买一份生命保险，真是天大的好事了，让您摊上了。这样讲，一直听下来的人很多选择了三退。劝退后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是生命的护身符，常念会有福报，关键是能得到神佛的保佑，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样讲真相的效果是，挂电话的人少了，选择三退的人多了。在打电话救人的过程中，我有2点体会。一是如果能静心学法，心态就会祥和，语气善心就能打动人，救人的效果就会好。二是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救了几个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真正渡人的是师尊，是大法，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我们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师尊赋予的。我现在每次出去救人时都求师尊加持，众生得救了，心里就默默的谢谢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给公检法系统人员讲真相。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65岁。2013年10月的一天，在某小区的几个居住单元发放真相光盘和真相小册子，走出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中年人报告给警察，被劫持到了当地派出所。因为我在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被非法劳教和判刑长达10年，在当地是挂了号的人物，国保大队的人员就连夜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与家中对我的迫害。由于我的身体出现状况，取保候审回家。国保大队和派出所的相关人员并没有放松对我的迫害，他们想方设法捏造假证据，编造假证人，并立案移送到了检察院。当时我内心的压力很大，经历10多年的牢狱迫害，心中留下了迫害的阴影和怕被迫害的心，对亲情也放不下，担心家人再也无法承受着接踵而来的打击，还有显示心和 和爱面子的心，认为再遭受迫害会失去自己在同修中的好口碑。此外还有干事心，害怕一旦被迫害会跟不上正法的进程。在各种压力之下，有的同修劝我离家出走，暂时躲避一下。我明白非法听审是旧势力的安排，而旧势力是正法中要淘汰的生命，是不配考验大法弟子的。即使我心性上有漏，但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以此为借口妄图操控国宝警察迫害我，是绝不能认可的。风风雨雨，在我走过的十多年的艰难岁月中，关键时刻师尊的一些法总是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知二，排除干扰。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知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弘印二，师徒恩。师尊的这些超长的宇宙法理坚定着我的正念，净化了我的思想，去掉了我各种人心和私心杂念。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精心学法，加大力度，高密度发正念。我感到师尊时时都在我身边，感到自己越来越高大，磨难越来越小。有一次我端坐在家中发正念，窗外正在下着大雨，只见雷电交加，狂风横扫，闷声的炸雷不停地炸开。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一立掌，身体就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正念中感觉自身高大无比，神的一面与雷电合为一体，在另外空间横扫解体，荡涤着一切黑手烂鬼与邪灵因素。经过这次长时间高强度的发正念后，我感到自己的空间场越来越明亮，头脑中的每一念及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正念，自己真的是金刚不动了。围绕我被非法起诉一事，本地同修几乎全部行动起来，大家在法上切磋交流，最后打成一致看法，放下怕心，放下自我，抓住时机给公检法系统人员讲真相，救度公检法系统中的有缘人。一方面我们聘请了正义律师，利用律师去公检法各部门办理各种事务的时机，从法律角度向公检法人员阐述信仰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有罪等一些基本法律条文和条例，反馈回来的效果很好。另一方面，我与几位本地修炼状态较好，又有这方面讲真相经验的同修，带着真相资料去派出所、国保大队、公安局和检察院等地讲真相。开始他们非常抵触，态度较蛮横，同修们没有退缩，发挥整体配合的力量，高密度打真相电话，发真相信和真相彩信，并且编写好了揭露抵制迫害的真相不敢交准备张贴。我和几位同修没到一处讲真相，外面同时就有许多同修在发正念。有的老年同修放下各种家务琐事，自始至终坚持参与发正念，这样 里外形成了一个凝聚力强大的整体，大面积清除了另外空间，操控公检法人员的邪恶因素。我们再去讲真相时，公检法的人员态度就叫平和了。派出所警察所长在了解真相后说，我们真的不想这样做，是上面定的，我们只是执行。看着这些被迫害、被蒙蔽、被操控的生命，我们从内心生出了慈悲，心怀善念而又严肃地告诉他们，执行迫害命令与迫害同罪，千万别参与迫害法轮功，自古善恶是有报的。派出所所长听后说，前几天附近商城的保安人员绑架了一个发光盘的法轮功学员，我到那看了一下，没有向上面报告，自己做出决定放他回家了。我鼓励他说，你知道吗，你做了一件最好的事，你不仅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造福啊。讲真相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刻意回避工作人员，我们就把写好的真相信留给他们，也给他们留下了明真相得救度的机会。得知检察院将非法立案材料移交给法院后，我们又前往法院陈述信仰法轮功合法等法律依据，澄清派出所捏造假证据、编造假证人进行非法立案的事实真相。期间我多次分别给派出所及其他公检法相关部门的人写真相信，在信中告诉他们，我修法轮功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修炼前我疾病缠身，特别是风湿性关节炎，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家人送我去私人医院扎针、按摩、敷草药，这些药费都必须自理，长期昂贵的医药费给家庭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给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真可谓是身心剧痛。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健康，精神爽朗，不仅未向单位报销过药费，还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我亲身经历的、有目共睹的这些事实，证实法轮功是负责家庭社会的高德大法。你们罔顾事实，昧着良心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已经是违反了你们的职业道德，也犯下了迫害信仰佛法的善良民众的大罪。如果不停止迫害，将面临人间法律和天理的可怕惩罚。王立军、薄熙来等高官的纷纷落马，不就是现实现报的最好见证吗？我和同学们抓住机缘，逐个的给相关的公检法部门的人员讲真相，救度了他们当中的有缘人，将坏事变成好事。过程中，同修们都放下私心和怕心，不执着于结果，不执着于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彼此相互圆融，相互配合。同修们整体心性的提高，在人世间显出了强大的威力。在非法庭审日的前几天，法院通知我的家人撤诉了，不开庭了。这在我省还是首例，一场举难就这样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彻底解体。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记 接触的同修从经济阔绰到贫穷，从比较高社会地位到一般的工人，从高学历到目不识丁，各种阶层的都有。在帮助大家的过程中，自己不自觉的愿意和文化高系的同修一起切磋，觉得和他们在一起能够交流顺畅，悟性好。在教技术的过程中，对那些不懂电脑的同修有时言辞非常苛刻，甚至大家只是为了能够救度众生，必须面对，要把这种知识学会，再耐着性子再听我讲。而对待这种问题，我一直就是在向内找，要耐心些，这方面下功夫，兜圈子，却没有大的突破。直到那么一天，在一位老同修家学法，中午吃饭，他又给我们做了一桌菜。我们的同修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几位同修一直都在责怪他悟性差，我们是学法不是吃饭来了，而且我们自己带了吃的，甚至我怂恿几位同修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们就出去吃，任凭他做了一桌好饭菜放在那里，就用这个法子来对付他。这天中午，我突然间明白了，阿姨的那份执着，那份傻，看似不在法上的那些东西，恰恰就是我最缺少的，那是真诚，非常淳朴的善。有一次我被秘密警察跟踪，当时我无处容身，最后终于在师尊的加持下走脱。在难中，这些平时我不关注的同修却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面前放着的是大家给我买的便宜而合身的衣服，两袋子我爱吃的馒头，我执着爱吃的那一种，同修跑了很远路买来的。大家虽不富裕，但却给我凑了上千元钱。面对我的难，同修们对我说，都是为了大家，让我承受这不该有的难，对我表示歉意。我第一次具体地触摸到了慈悲是什么，那绝不是感动，而以前自己在各个境界中悟到的慈悲，此时都变成了所谓的。那时候真的是不需要一句话，他们只需平静地注视就可以改变我。惭愧修炼这些年竟然没有修出这些。从这以后，在这个境界上，我开始知道自己该如何慈悲，应该怎么做。而在这之前，自己多少次给同修严厉而准确地指出其缺点与问题，现在想来真的不该那样对待同修。而再次面对教同修们学习电脑时，不是按捺住性子，也不是这些生命值得自己去那样对待，而是师尊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的，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要保持那个对待生命的状态。谢谢师父能够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选自文章《在流离失所中去人心，走向成熟》。出现问题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我们老两口经过认真的向内找，发现在7月18日邮寄该邮件之前反映出的怕心没有清除干净，直到填写地址时心里还存有潜在的忐忑感，表现出两张单子在填写时都出现过差错，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便衣干扰，又生出幸亏今天来发邮件了的侥幸心理。邮件发出后，在高兴背后的潜意识中还隐藏着欢喜的心。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心里藏着这些不好的心，是走不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的，必须把它全部修掉，使自己真正提高上来，用纯净的心态把素江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神圣，以示神在人间的再现和强大法在人间的威德，才能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和慈悲苦度。找出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后，我们又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有时候在正常发正念之后增加几分钟，有时发正念时间延长一倍，专为速将邮件发正念。一是彻底清除干扰破坏速将邮件顺利送达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二是与 EMS 和已经发出的速将信件对话，告诉 EMS 在正法发展到今天的形势下，选择你作为速将信件的使者，是大法对你的重视和信任，是你的荣耀，能不能完成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关系到你未来的存亡问题。速将是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是众神都在关注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天象变化在人间的表现。 大法弟子发出的素江信件，承载着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和助师正法的决心。你们也应该用正念把素江信件及时准确送达。在遇到旧势力因素和邪恶生命干扰时，也可以运用大法赋予的无量神通，制约其对素江信件的扣押和阻滞，保证信件顺利送达，为素江正法建立功勋，创造美好的未来。坚持这样发正念几天后，捷报频传，我们寄给梁高的素江状先后被签收。到目前，我们在网上举报中心的投诉和通过 EMS 邮寄的素江信件已经全部送达并签收。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素江邮件受阻，我们是这样应对的》。99年邪恶迫害之前，大陆有近1亿人学练大法，按这个数字来推算，今天的素江状才十几万。可以说，绝大部分学员还没有加入到素江中来，单从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严肃地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在阻挡着我们？除了阻止素江的那些公安等政法部门或邮政部门只是表象，真正的实质却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怕心，有执着，在没有圆满之前，你不可能没有，这不能说你错。我自己在素江过程中，就是在去怕心和执着的过程中走过来的。可是我们不能固守着这些怕和执着而不去素江，而不去履行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如果邮寄诉状中在邮政部门受阻了，我们就去找其他快递公司，本地寄不出去了，我们就去找外地去邮寄，外地也寄不出去了，我们就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等着。我们不是步步为营，而是步步退却。无论从常人的角度还是从修炼的角度，都不能说是正确的状态呀。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把自己摆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本着一个慈悲善念，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和那些阻碍素江的警察或其他人讲明真相，给他们一个能够明白真相、得到救度的机会，邮寄诉状受阻的现象肯定会改变。选自文章《对邮寄诉状受阻现状的一点认识》。最近不少同修都在贴素江的不干胶，感到在外面贴时，开头起开脚费劲儿，就将其中的一个脚在家剪掉了，留下底纸就好开启了。这样做虽然方便了，可是不干胶不完整了，影响效果。下面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很是方便。我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家里先把不干胶的一角扯开约一厘米左右，折成一个斜三角形，用事先准备好的从不干胶底剪下来的光面纸，也可以用废弃的光盘贴下面的光面纸，约两平方厘米，将其对角剪开，把一个小三角形纸片插入其中，将它与胶面贴住，这样这个小纸片就把不干胶一角两面分开了。小纸片边缘要大出不干胶，到用的时候顺着起开的一角把不干胶底下光面纸扯下，贴牢上面的，再把那个小角上预先贴的小纸片扯下来，将这一角也贴牢，这样不干胶就贴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啊？注意小纸片的光面与胶面一定贴牢，不要漏气，否则容易贴不牢。选自文章《贴不干胶的小窍门》。
寂寞情缘在无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